您只是崇拜事物的结果，好不害臊。塞塔姆布利尼先生告诫韩斯，世界是希望受欺骗的。我并不要求大家都拥在纳夫塔先生身边，他是一个狡诈的煽动家。然而，鉴于您描摹出一幕洋洋自得，其实是值得受到谴责的虚构场面，我倒愿意站在纳夫塔一边。您竟敢轻视明晰、正确和合乎逻辑的东西，轻视人们说的连成一气的话。您在轻蔑他们的同时，却尊崇含沙射影的胡言乱语和情感上的招摇撞骗。魔鬼已经肯定把您……
可是我告诉您，当他兴头上来时，他说起话来也是连成一气的。
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他有一回跟我谈起强有力的药物和亚洲的毒树，内容非常有趣，几乎是神秘莫测的。有趣的事往往是有点神秘莫测的，不过如果不跟他这个人物结合在一起，故事本身却并不那么饶有兴味，这就使故事既神秘又有趣。
当然了，您对亚洲东西的那种偏爱乃是人所共知的。
事实上，我没有想到竟会有这样神奇的效果。
塞塔姆布利尼的回答非常尖酸刻薄，以致汉斯·卡斯托尔普急于向他解释说，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谈话和教诲毫无疑问有很大的价值。他汉斯自己根本不存心对任何人进行比较，对两方面做出不公允的评价。然而意大利人置之不理，对他的礼貌不屑一顾。他继续说，不管怎么说，您一定要允许我对您的客观冷静表示钦佩，工程师。您得承认，这似乎有点荒诞不经了。归根结底，事实是这样明摆着的。那位泥菩萨把您的贝亚特利奇抢走了，我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而您呢？真是闻所未闻。
这是气质上的差别问题，塞塔姆布利尼先生。我们对于什么是血气方刚和骑士风度有不同的看法。当然，由于您是一个南方人，您也许会求助于一碗毒药和一把匕首，或者按照社会的和热血沸腾的角度来处理问题。一句话，像公鸡那样好斗。这确实很有男子气概，从社会的角度看很有男子气概，而且十分勇敢。不过对我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我把别人只看成是一个情敌，那么我就一点也没有男子气了。也许我一点男子气也没有，可是肯定不是就我不由自主地称之为社会的那个意义上而言。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缘故，我对着我那痛苦的心问自己，我是否应当责备他一番？他故意跟我过不去吗？不过侮辱必定是故意的，否则就什么也谈不上了。至于过不去，那么我应当向他算账，可是我却没有这份权利，一点权利也没有。对于 Piper Coran 来说，我更加一点权利也没有，因为首先他是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就对女人有吸引力了。其次，他和我不同，不是一个文人，而是有些军人气概，像我可怜的表哥那样。也就是说，他有一个荣誉的地方，一种对荣誉的癖好。他就是感情生命。我在胡说八道，不过我宁愿瞎说几句，把一些难以表达的一言半语说出口来，而不愿老是墨守成规，规规矩矩的，一点不出毛病。这也许是我性格中有军人气质的一面，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您这样说也行。塞塔姆布利尼先生点头同意。这无疑是一个应当称道的特点。认识和表达的勇气，这就是文学，这就是人道。他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伤和气地分手了。塞塔姆布利尼是谈话引向妥协性的结局，他这样做也是蛮有道理的。 他的立场也并非无懈可击，对他来说，最好不要过分辞言议政。涉及嫉妒的一席谈话，对他是一个滑溜溜的抓不住的话题。在某一个点上，他不得不承认，鉴于他是一个教育者，他在男子气概方面既谈不上有什么社会意义，也不像公鸡那样好斗。因此，那个强有力的匹佩尔·科恩干扰他的程度，正如纳夫塔和肖夏太太一样。最后，汉斯不能指望自己有本领说服弟子摆脱这位人物的影响和荷兰人所拥有的天然优势，而他本人和他那专爱在脑子上用功夫的对手是没有多大办法取消这种优势的。当塞塔姆·布利尼和纳夫塔两人为一些学术问题争辩起来时，他们就最洋洋得意了。那时散步的人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既高雅又热情的谈话上，他们的话题是学术性的，辩论时的语调仿佛是在讨论某些极其迫切的时事问题和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们两人争论不休的代价几乎全由两人自己来偿付，不过时间一长，他们谈话的宏大气派却或多或少的黯然失色，因为匹佩尔·科恩的额头上会出现条条皱纹表示惊讶，而且说了一些含糊不清、断断续续的嘲笑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威力才开始显现，这给他们的谈话投上了阴影，因而使谈话似乎失去了光彩，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他的精髓。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受到这一点，不过匹佩尔·科恩却肯定没有察觉，或者天晓得他有几分程度察觉到。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他们的唇枪舌剑从而暗淡无光，失去了原有的极端重要的意义。说得文雅些，他们的谈话会盖上废话的印记，或者是用另一种说法，当那位庞然大物经常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时，他们你死我活的斗智方式变得隐蔽起来，像是一种躲躲闪闪的地下活动。在他的磁力作用下，他们的力量被削弱了，否则就不能说明这个不可思议的对两个争辩家来说是十分恼怒的现象。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 Peter Piper Corran，那么两人各执一词的你争我斗还要进行的尖锐化。例如莱奥·纳夫塔维护教会，说他的本质是彻头彻尾革命的，反对塞塔姆·布利尼先生那种学究式的说法。后者把教会看成是一种历史势力，他只是黑暗的停滞和保守的捍卫者，而热爱生命着眼于未来以及一切变革和革新的力量，则都代表启蒙、科学和进步的原理，是反对这种保守和停滞、复活古代文明的光荣时代的产物。他用极其华丽的辞藻和优美的手势阐述了自己的这一信念。于是纳夫塔用冷峻而尖刻的语调努力向对方表明，他说起来斩钉截铁，而且几乎说得天花乱坠，教会是宗教和禁欲观念的体现者，就其内在的本质来说，绝不是现存事物，以及世俗教养和国法制度的维护者和支持者。不如说，他一贯标榜过激行动和彻底的革命，而那些软弱无能的、怯懦的和保守的人，以及小市民企图保存的一切观念，国家、家庭、世俗艺术和科学，都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同宗教观念和教会是敌对的。教会固有的倾向和坚定不移的目标是分解现存的世俗秩序，按照理想的和共产主义的神之国家的模式重新建立起一个社会。接着 塞塔姆布利尼先生说话了，老天爷，他懂得应当说些什么来对付。他说，把启蒙的革命思想与一切邪恶的总体反叛混同起来是令人十分遗憾的。几世纪来，教会的改革癖的实质仅在于对充满生命活力的思想提出了诘问，对它加以扼杀，并在其木柴垛的烟火里予以窒息。今天他又通过他的使者宣称他是喜欢革命的，还振振有词地认为他的目标是用群盲的独裁和野蛮来代替自由、文明和民主。哎，事实上，这是一种令人骇然的、充满矛盾的结论，从头至尾充满了矛盾。纳夫他反驳道，这种矛盾和合乎逻辑的考虑，他的对手在言谈之间并不匮乏。他自称是民主主义者，可是他的言谈中很少有亲近民众和讲究平等的成分，而是显示出某种不可原谅的贵族式的傲慢。他居然把代表万民独裁的世界无产阶级称为群盲。在他公然反对教会这一点上，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人们可以昂然认为，教会代表人类历史中最高贵的势力，它在最后的和最高的意义上，也就是精神的意义上，显示出它的高贵。因为禁欲精神，如果允许重复使用这个词儿，否定现实精神和毁灭现实精神就是高贵本身，是纯粹文化的贵族原理，它绝不可能是民众性的。而不论在哪个时代，教会基本上都是非民众性的。只要稍稍研究一下中世纪的文化史，塞塔姆布利尼先生就会看清这样一个事实：民众，这里是指意义最广泛的民众，对教会的存在是深恶痛绝的。举例来说，某些僧侣发现了民众赋予诗的幻想，就按照马丁·路德的方式，用酒、女人和歌咏来对抗禁欲主义思想。世俗英雄主义的所有本能、所有好战精神以及宫廷文学均公然反对宗教观念，从而也反对僧侣阶级。这一切就是世俗和贱民，同以教会为代表的精神的高贵性相对立。塞塔姆布利尼先生感谢对方提醒他，玫瑰园中的僧侣伊尔山的所作所为，比起纳夫塔在此大家赞扬的愁云惨雾的贵族精神来，令人耳目一新。他谈话的人，固然不是刚才提到的那位德国宗教改革家的朋友，但是对于新教教义中作为主导思想的民主个人主义，反对用任何精神的和封建的欲望来压抑人性，他是竭力加以维护的。啊哈！纳夫塔突然叫了起来，您先生是想说教会完全缺乏民主思想，对人性的价值毫不理解？其实宗教法规对任何人都不抱有偏见，根据罗马法，权力能力根据有无市民权利而定，而根据日耳曼法，则系是否属日耳曼人所有及个人自由而定。教会法以宗团所属和信奉正教作为唯一的条件，它摆脱了所有的国家的和社会的考虑，主张奴隶、战俘和失去自由的人均享有遗嘱权和继承权。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